泽明泽在美国遭驱逐呼吁，川普批中共撕毁协议，英国斥资十亿英镑反击中俄电子战行为，美国务院下令额外审查哈佛签证申请人，中共渗透加剧，首尔影院取消两部中港抗争电影，台湾获国际认证三大猪病非疫区，亚洲第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30号在中美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的同时，美国活动人士劳拉·劳默公开要求驱逐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美国右翼活动人士记者劳拉·劳默在 X 上爆料，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居住在麻省，并由中共人民解放军卫兵提供私人安保。他公开呼吁驱逐习明泽，共产主义者不属于美国。劳默甚至扬言要拍摄影像，当面对质习明泽询问和其父亲相关的问题。劳默的指控正值川普政府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签证审查之际，如果习明泽真由中共军队的卫兵保护，可能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外国安全行动的限制，触及美国国家安全红线。时评人唐正远说，这个活动人士他和川普政府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政治指向的。因为习明泽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就是习明泽并不是留学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出的政策最主要是针对留学生。看来我觉得川普政府会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个现实，就是需要驱逐的。不只是有国安威胁的留学生，或者一些访问学者等等，这样包括非常多的中共权贵阶层在美国生活的后代，可能都会要面临着在未来吊销签证这种更加严厉的惩罚的。它就意味着中美之间可能是在政治领域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脱欧。川普政府如果扩大到针对中共红色家族的子弟进行这种驱逐的话，是已经明明白白的针对敌国的一种待遇，不是什么竞争对手了。这样这个其实是美中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冷战进一步升级的一个标志。美国移民与国籍法规定，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人可被驱逐。如果中共军队的卫兵在美国活动属实，可能违反美国主权及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另外，2020年川普政府限制中共领导人亲属的签证，习明泽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直至目前，劳默的指控还需要 FBI 或者 CIA 的调查确认。同时，川普星期五在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指责中共彻底违反了双方在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的贸易协议，并说不再做好好先生了。这一言论引发中美贸易战会再度升级的担忧。唐正远说，川普释放了两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中共没有兑现他们在协议入边的承诺，而且这个性质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第二个就是川普他其实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到此为止了。言外之意就是可能会对中共制出更加严厉的措施，或者是关税，或者是其他领域。现在美国政府其实事实上已经对中共的航空发动机、晶片等等是有推出更加严厉的一种制裁措施。美国采取的行动本身也是带有一种警告的性质。其实美国如果说要在中共撕毁协议的前提之下，美国要大举报复中共的话，其实美国可以有非常多的选项，手入面有很多的牌。但是现在至少在我看来，川普仍然是稳而不发。他发这个贴文包括采取了这样一些更加严厉的一些限制中共的这种措施，他其实目的也是一种警告，就是要催促中共下一步赶快拿出实际行动来，赶快去履行这个协议中的承诺，否则的话，或者是下个礼拜，或者是再过几日时间，就会将这个对中共的报复会升级到一个更高的级别。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 美国的行动非常迅速，已经做好了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中共却在拖延遵守协议，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予以解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霍士新闻表示，与中共的贸易谈判有些停滞不前。他指出，为了打破僵局，可能需要川普和习近平进行直接的沟通，以推动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贝森特在提到中共领导人时，首次使用党主席称呼习近平，而不是过去使用的总统。时评人唐伯桥指出，这个是一个重大信号，川普政府在正式将中共和中国严加区分，打击中共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摆脱中共的奴役。跟着是广告时间。想要遵守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补以古老草药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30号消息，为了防范无处不在的间谍威胁，英国政府将斥资10亿英镑成立一个新的网络与电磁司令部，对中俄发动电子战的行动进行还击。电讯报等媒体指出，这个司令部将由将军霍肯克尔爵士指挥，作为战略防御评估规章的一部分正式运作。英国国防部表示，新的司令部有权与英国国家网络部队一起进行进攻性网络袭击行动。另外，他还将负责保护英国军事网络免受每年来自中俄等敌对对手的成千上万次攻击。英国政府说，过去两年来，英军遭受了超过90000次低于门槛的黑客攻击，中俄两国被质疑为主要发起国。国防大臣贺里安指出，我们每日都受到攻击，日益升高的攻击。除了制定英国2030年代的国防重点之外，英国还旨在吸取俄乌战争的教训。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无人机目前在战场上造成的伤亡数量是所有其他武器总和的两倍。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表示，廉价的乌克兰无人机目前造成了俄罗斯武装部队多达1/3的重大损失，可见电子战的关键性。英国当局准备在2027年前建立数码目标网络，目的是利用 AI 升级军事瞄准系统，再派遣 F-35 战机、无人机或攻击性网络消除风险。贺里安在国防部信息战机构发表讲话时表示，战争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电子键盘现在是一种战争武器，我们正在对此做出回应。对此有英国专家担忧，英国政府投资网络攻击部门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举措。同样的，敌对国家出于报复针对英国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可能会在未来升级，英国需要采用攻击性举措对敌对国家日益增多的网络入侵进行还击。川普政府和哈佛大学的争端进一步升级。路透社在30号看到的一份内部电报显示，美国国务院下令所有驻海外领事馆开始对前往哈佛大学的申请签证人进行额外审查，无论申请人以什么理由申请。据路透社报道，这份内部电报日期为5月30号，国务卿卢比奥在给所有美国外交和领事馆发出的电报中指出，立即开始对所有的以任何理由寻求前往哈佛大学的非移民签证申请人进行额外审查。美国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电报说，申请人包括但不限于未来的学生、教职员工、雇员、承包商、演讲嘉宾和游客。电报还引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话讲，哈佛大学未能维护一个没有暴力、没有反犹太主义的校园环境， 因此加强审查措施，旨在帮助领事官员识别有反犹太骚扰和暴力历史的签证申请人。该命令还指示领事官员，如果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账户设置为私密的，则应该考虑质疑申请人的可信度，需要求申请人将其账户设定为公开。此举是川普政府加强移民打击的一部分，亦是在卢比奥下令海外使领馆停止为学生和交流访客签证申请人安排新预约之后做出的。这份电报进一步加剧了川普政府和哈佛大学之间的紧张局势。卢比奥礼拜三5月28号表示，美国将开始吊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学生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据港禁令已经在留学生中引发恐慌和波动。目前南韩首尔影院无预警取消放映揭露中共强袭行为的电影《国有器官》，以及与香港反送中抗争有关的电影《时代革命》，引发外界关于中共渗透的担忧。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南韩电影界目前正在举行第五届首尔翠竹花国际影展，而东大门 Megaboss 影院无预警地停止原定周末上映的《国有器官》、《时代革命》等人权电影，声称理由是无法支持政治性电影节内容。 Megaboss 是南韩三大连锁电影院品牌之一，在南韩拥有超过100家影院。在早前的时候，原定31号上映的《国有器官》已经全票售完，1号的放映席位亦基本售完，而影院方面无预警叫停放映，令影展主办单位和已经购票的观众感到惊讶。目前 Megaboss 的售票网站上两部影片的信息已经被删除。面对电影节主办方的询问， Mega 东大门相关人士声称公司内部对此并不知情，透过媒体报道后才认知节目内容。对此，首尔翠竹花国际影展总导演兼首席策划许银道导演谴责说，这种举动造成对言论与艺术自由的打压，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真相都不会沉默，我们会坚持追问到底，发声到底。国有器官导演张勇俊表示，这个是一部和政治无关的作品，探讨的是人性与人权等普世价值，这种粗暴干涉令人非常遗憾。张勇俊认为，中共是这次南韩突然取消放映事件的幕后黑手，过去在台湾放映时收到几百封恐吓信，而且中国亦存在网络舆论操纵，但我从未想过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南韩。相信南韩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南韩公民不会轻易被这种压力所左右。台湾正式获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认证，成为亚洲唯一无猪类传染病的国家，位居国际前三。经过多年的努力，台湾在邻国中共国疫情四起的情况下，控制边关产品流入，加强疫检，成果终于获得国际组织肯定。台湾中华民国卓荣泰29号声明指出，在没有非洲猪瘟、传统猪瘟、口蹄疫传播的情况下，台湾在畜类防疫领域取得优秀成果。目前亚洲多国仍然存在猪类疫情，导致畜群大面积染病，比如南韩、日本这样的比较发达的国家亦难以幸免。卓荣泰在脸书说，2020年台湾被 WOAH 认定为非疫区，在针对中国爆发非洲猪瘟，台湾在受牵连后进行全面防堵，直到从去年开始 WOAH 正式将台湾认定为全域不存在非洲猪瘟疫情。卓荣泰说，台湾通过坚持各类防疫设施、环境监控等做法，在多年防疫部门、全国猪农、运输与加工产业的防控努力之下，成为无猪病国家。今日得到这份殊荣，反映出防疫有成，我们做到了。 卓永泰表示，感谢每一位国民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配合政府政策，遵守防疫规定，因此这项殊荣属于全体国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